在去老底家的这一天，天还没亮，阿尼西姆就起床了。他先是认真地穿上自己最好的衣服，又把羊毛一捆一捆地放在马背上。睡眼惺忪的管家克劳克斯这时才露面，还一边打着哈欠，一边抱怨出门太早。然后阿尼西姆在前面牵着马，克劳克斯摇摇晃晃地跟在后面，两个人就这样一前一后地下山了。这一天天气非常闷热，低沉的乌云仿佛一面巨大的幔子，笼罩着整个山谷。田野里升腾起湿热的雾气，白杨树林中没有一点动静，鸟儿也停止了歌唱。从山谷外远远传来隆隆的雷声。阿尼西姆假装随意地说：“神灵们肯定在生我们的气呢，我们回家的时候最好来一场大雨。”阿尼西姆知道格劳克斯并不是真正的敬畏上帝，所以故意说话气他一下，拿他苦恼的样子寻开心。格劳克斯身体很胖，他害怕被淋湿，虽说他岁数比阿尼西姆大，但因为害怕阿尼西姆泄露自己的秘密，因此无论阿尼西姆说什么他也不敢责备。他们在老底家城外停下来，匆匆吃了午饭就赶紧进城了。这时天气状况越来越蹊跷了，天空中渐渐堆积起火红的云彩，尽管刚刚过中午，太阳却很奇怪地暗淡下去，像是黄昏时的样子。进了城，空气更加闷热，街道上几乎看不到人影，人们大都在家里睡午觉。格洛克斯呼呼地喘着气，抹了一把脸上的汗，看着天空发起愁来。阿尼西姆说：“你应该休息休息啦，管家大人，去伯利门主人的仓库交货，收完钱就在仓库院子里铺开包袱睡一觉，我在城里随便逛逛，一个小时准赶回来，天黑之前我们就起身回家，怎么样？傍晚的时间长着很呢，天不会黑得那么早，我们不用急着赶路。”老头紧张地说：“不行不行，今天可是和别的时候不一样，小伙子，我们俩必须在一起，我们干完差事就要赶快回格罗西，这鬼天气让人难受，怕是有暴雨呢。”他们赶到交货的仓库时，玻璃门先生正要回家吃饭。玻璃门对他们的态度有些傲慢和轻蔑，他认为任何与那个基督徒腓利门有关系的人都是十足的傻瓜。不过在钱的问题上，格劳克斯可一点都不傻，他寸步不离地看着玻璃门的仆人称羊毛，接过玻璃门付的钱后，他仔细地数了一遍又一遍，最后事情终于顺利办完了。格劳克斯和阿尼西姆在仓库门口向玻璃门先生鞠躬道别，格劳克斯急切地想赶快回家，阿尼西姆却想着能找什么借口多留一会儿。就在这时，他们三个人同时感到脚下的大地抖动了一下。老底家所在的里格谷是地震非常活跃的地区，所以虽然这只是一下轻微的颤抖，人们立刻意识到地震了。所有房门瞬间都打开了，人们脸色惨白，纷纷冲出家门，大街小巷里瞬间挤满了人，妇女和孩子的哭喊声响成一片。每个人都扯着嗓子大喊：“到空地上去，到广场上去，离房子远点。”格洛克斯拔腿就跑，像他这样一个胖成那样的老头竟然跑得那么快，真是让人出乎意料。阿尼西姆抓紧缰绳，用力把因受惊而嘶嘶鸣叫的马拽向广场的中间。玻璃门却一脸犹豫地站在仓库门口，一会儿看看满街奔跑的人们，一会儿又回头看看他心爱的仓库，焦急地直打转，不知道怎么办才好。更大的一次震动袭来了，一些较大的建筑物左右摇晃了几下，而一些较小的房屋稀里哗啦地倒在地上，扬起一团团尘雾。阿尼西姆回头想看一看玻璃门有没有跟上来，却看到玻璃门像一个疯子一样冲进仓库，嘴里哭喊着：“我的金子，我的金子，神灵们呐，快快救救我的金子呢！” 紧接着有一次强烈的震动发生了，这次震动非常强劲，好像地下有一头愤怒的怪兽隆隆吼叫着经过，广场周围的房屋纷纷坍塌，顷刻间就变成了废墟。玻璃门的仓库一下子从阿尼西姆眼前消失了，转眼间变成了一大堆石块和砖头。想到埋在废墟下面的玻璃门先生手里可能还紧紧攥着他的宝贝金子，阿尼西姆忍不住打了个冷战。站在广场中间，阿尼西姆浑身发抖，重重地喘着粗气。不过他此时最关心的不是玻璃门，也不是身边的格劳克斯，甚至不是自己的安全，而是艾莉尼。艾莉尼的家在郊区，那里遭到的破坏应该会比市区小一些，但阿尼西姆想要去找到他，看看他是否安全。此时此刻他自己的生命算不得什么，但是想到艾莉尼可能有危险，他的心就紧张的好像要停止跳动似的。阿尼西姆把马缰绳胡乱地往柱子上一套，使劲地朝人群外面挤去。艾莉尼的家在城外的希拉波利城门附近，阿尼西姆对这条路非常熟悉，他在梦中曾无数次沿着这条路去见艾莉尼。不过即便这样，阿尼西姆也走得非常艰难，街上到处是废墟，人们一边哭泣呼喊着他们的神，一边徒手在废墟里挖掘。有几根巨大的柱子虽然还立着，但都摇摇晃晃，随时可能倒塌。很多慌张的市民涌出城门，到城外的牧场或山坡寻找避难的地方，一路踩着碎石砖头和倒塌的泥墙，跳过大理石路面的裂口，穿过神情茫然的人们和哭泣的孩子们，阿尼西姆跌跌撞撞地向小山坡上的房子走去。还没到门口，他已经看到艾莉尼家的屋顶已经塌了，但庆幸的是墙壁还立着。阿尼西姆刚从大门口进去，艾莉尼就冲了出来，紧紧抓住他的胳膊。他一边哭着一边问，我父亲，我父亲呢？你见过他吗？他现在没事吧？艾莉尼的头发和衣服上沾满了灰尘，额头也肿起了一个大包。阿尼西姆看着他惨白的脸，一时间无法开口告诉他实情。艾莉尼一脸焦急地问，
仓库那边怎么样了？房子有没有倒塌呢？
阿尼西姆说，我猜市中心大部分房子都倒了。艾莉尼发出一声痛苦的呻吟，用手捂住脸。阿尼西姆说，艾莉尼小姐，可能还会发生地震，人们都朝城门口那边去了，我们最好也离开这里吧。要是你愿意，你可以跟我回哥罗西，阿菲亚夫人会照顾你的。艾莉尼摇摇头哭着说，
不，我不能走，父亲会回来，我要在这里等他。人们不是会清理废墟吗？所以无论父亲是生是死，我都得再见他一面。
阿尼西姆说，那你也得到城门外去等啊，你的家庭老师呢？艾莉尼说，
这一年来我已经没有家庭老师了，地震一来奴隶们都跑掉了。阿尼西姆，你陪我去欧弗朗家吧，他是我父亲的阳关，他的妻子会照顾我的，除了他们我再没别人家可以去了。
艾莉尼逐渐恢复了理智，放开了紧紧抓着阿尼西姆的手。尽管他现在孤独无助，样子也很狼狈，他的举止却仍然像公主般的端庄，冷静地面对眼前发生的事情。阿尼西姆心里为他非常难过，非常渴望能把他揽入怀中安慰他，但是他没有这样做。他不敢指望在现在这种情况中艾莉尼能接受他这么做。阿尼西姆第一次感觉到他的奴隶身份像一堵厚厚的无法跨越的墙，挡在他与艾莉尼之间。看着被地震破坏的坑坑洼洼的街道，艾莉尼有些犹豫。阿尼西姆拉起他的手，温和地说，走吧艾莉尼，我们必须马上离开这里，我会护送你去牧羊人和他妻子的家，也许没有多少时间了，
再有一次地震的话，城门就会塌的。埃利尼立刻跟着阿尼西姆沿着街道向城外走去，一路上他们看到很多逃难的人，有的往希拉波利方向去，有的往哥罗西去，还有一些受伤的或者走不了远路的人，就在河边搭起了帐篷。欧弗朗的小茅屋在城外一个隐蔽的山谷里，旁边有一片小树林，茅屋周围的草地上长满了野花，羊群在草地上悠闲地吃草，显然这里几乎没有受到地震的影响。欧弗朗和他的妻子安东尼亚到山坡上朝老底家市区这边张望，看到他们的身影，艾莉尼立刻放开阿尼西姆的手，向安东尼亚跑去。艾莉尼扑倒在老妇人的怀里，哭着说，
仓库倒了，我想父亲可能死了。
安东尼亚说，小姐，你就和我们一起住吧，我们会把你当自己的女儿，等你长大了，你会接着经营你父亲的产业。来，跟我回家好好休息一下。欧弗朗，你去城里再打听一下玻璃门主人的消息。哦，还有，如果你看到无家可归的小孩子，就把他们带回来。为着耶稣，我们应该照顾他们。欧弗朗的家收拾得干净而舒适，房间里点了几盏油灯。安东尼亚把艾莉尼带到一张铺着草席的小床旁边，让她躺下。他给艾莉尼端来牛奶，仔细地清洗了她头上的伤口，仿佛在安慰照顾一个迷路的孩子。看到站在门边的阿尼西姆，安东尼亚转过头，用一种询问的眼光看了艾莉尼一眼。他看到艾莉尼放在枕头上的手指轻轻地晃了一下，小姑娘微微地摇了摇头，几乎令人难以察觉。安东尼亚热情地招呼阿尼西姆说，小伙子，进来吧，过来休息一会儿，给我们讲讲市区里地震的情况。看你的脸色，你也已经累坏了。你是老底家人吗？你家的房子怎么样了呢？阿尼西姆在门口坐下，把自己知道的情况都说了。不过他没提玻璃门冲进仓库去抢救金子的事情，反正他们很快也会知道的。接下来还能做什么呢？目前艾莉尼已经安全了，欧弗朗很快会带着一群又哭又闹的流浪儿和孤儿回来。趁着现在安东尼亚去井边打水，屋里只有阿尼西姆和艾莉尼两个人的时候，阿尼西姆站起来走到艾莉尼的旁边，对他说，我想我现在该走了。阿尼西姆伸出手，像以前那样对他说，再见，艾莉尼小姐，我们会再见面的。艾莉尼扬起苍白的脸，目不转睛地看着阿尼西姆。从地震发生到现在，阿尼西姆一直在他身边保护着他，像暴风雨中一块稳固的磐石。而艾莉尼突然意识到，当天花板塌下来，他拼命从房子里逃出来，孤零零地站在草地上的那一刻，他已经知道阿尼西姆会出现的。而当阿尼西姆真的出现时，他就知道自己已经安全了。现在他很希望阿尼西姆留下来，永远留在自己身边。可是他已经14岁了，不再是一个不懂事的小姑娘了，那样说多难为情啊。看到阿尼西姆把手伸过来，他只好双手紧紧地握住，语无伦次地说，阿尼西姆，谢谢你，我早知道你会来的。还有，哦，是的，我们会再见面的。阿尼西姆放开艾莉尼的手，跌跌撞撞地从欧弗朗家里跑出来。他感到身体里的血液在沸腾，眼中涌出的泪水让他觉得一阵刺痛，心中的意念也越来越坚决。原来艾莉尼知道他会来找他，艾莉尼没有忘记阿尼西姆。面对死亡的恐惧时，他想着阿尼西姆，并且非常肯定他会出现。现在再也没有什么能拦阻阿尼西姆了，他要逃走，现在就走，今晚就走。当他再次回到老底家，再次走进那高大的石头城门，来到艾莉尼面前的时候，他一定是一个自由人了。
阿尼西姆回到城里，发现整个城市出奇的安静，偶尔有几个人在废墟中哭着用流血的手扒开石头和碎片，他们身边的奴隶也一言不发，只是拼命地挖着破裂扭曲的水管和排水沟中流出的水，渐渐汇集在街道上比较低洼的地方，空气中弥漫着污水的臭气。阿尼西姆在市中心的广场找到紧紧拉着马缰绳的格劳克斯，这老头因为太害怕，才没有撇下阿尼西姆一个人走了。看见阿尼西姆回来，格劳克斯非常生气，不过像往常一样，他还是不敢向阿尼西姆发脾气，只是着急地喊着，快过来，快呀，我们应该赶快回哥罗西了，恐怕我们上到高地时天就会黑了。阿尼西姆，你刚才到底去哪儿？阿尼西姆不耐烦地回答，不用你管，你快爬到马背上去吧，我们这就走。他帮胖老头跨上马鞍，然后牵着这头战战兢兢的牲口，慢慢地穿过一处处的废墟，朝南面的叙利亚门走去。从老李家城顺坡而下就是东部大道，刚走到半山腰，阿尼西姆突然勒住马缰绳，把马牵到路边一片柏树林后面。阿尼西姆用一种命令式的口气说，格劳克斯，把你袋子里的钱交出来。胖老头从来没听过阿尼西姆说这样的话，他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，他吃惊地睁大眼睛，眼珠子似乎快要掉出来了，说，钱，阿尼西姆，我们主人的钱，你疯了吗？阿尼西姆说，不，我没疯，我只是有点着急，快把钱带给我，格劳克斯，要是你不交出来，我回去就找主人去，把我知道的事情全告诉他。你不是一直都恨我吗？从今以后，我不会再烦你了。你可以一个人回家告诉主人，就说玻璃门先生，我还有这些钱都被埋在仓库的废墟下面了。老管家吓得脸变成了土黄色，但是他还不想放弃。他说，阿尼西姆，别忘了，你也有把柄在我手里，你要是去告密的话，我也会的。阿尼西姆，看着上帝的份儿，我们把这些傻事都忘了，赶快回家吧。阿尼西姆恶狠狠地说，格劳克斯，把钱给我，否则我就把你掐死，我才不管你去告发我什么，反正我不会有什么损失。第一，腓力门是基督徒，他不会给人打耻辱印的。第二，我也不怕挨棍子，我小的时候就尝过那滋味了，就算再多挨一次，我眉头都不会皱一下的。再说，我一点都不在乎什么名声。但是你，格劳克斯，愿意被那些奴隶打屁股吗？你还想保住这管家的位子，还有舒舒服服的日子吗？你以后还想趾高气扬地坐在教会里吗？格劳克斯，你好好想想吧。格劳克斯不用再想，这一番话已经把他吓得够呛了。他浑身颤抖着从身上解下钱袋，用力扔在地上，然后独自调转马头离开柏树林。他一边走一边回头大声喊，快点滚吧，你这个窃贼恶棍。然后他又加上一句恶毒的咒诅，愿你永远都回不来。阿尼西姆朝胖老头的背影大声喊，那得看你怎么跟他们说，让他们相信要找我的话是白费力气。然后阿尼西姆从小道朝近路下了山，来到东部大道上，朝着与哥罗西相反的方向大踏步走去。宽阔的大路在他脚下，而宽广的世界也即将在他眼前展开。